只有用自己和两个女儿的肉体把这个残暴的男人伺候舒服了，才有活命的希望。想到这里，他努力地把大白屁股撅得更高，好让男人更加方便地从后面操他，同时丝毫不敢懈怠地用舌头交替舔弄着两个女儿已经春潮泛滥的处女逼，生怕一会儿男人操他们时感到不爽。这一次，陈三只是想在谢玉红的逼里顺顺鸡巴而已，狠狠地抽插十几下之后，一脚把他踢到一边。
操你妈的，跪那儿好好看着，老子怎么操你这一对宝贝女儿。
说着双手抓住崔金林的胯骨，大力向上一提，像连小鸡子一样把跪撅在那里的姑娘提了起来。湿淋淋的大硬鸡巴瞬时扑刺一声，一下子就插进了小姑娘的处女逼里。可怜这个刚满17岁的小处女，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未经人道的处女逼就被这根刚刚从她母亲的逼里拔出来的大硬鸡巴霎时间撬开了处女膜，插了个肉绽逼开，尽根见底。
妈呀，疼，妈呀，
女孩弯着腰，手脚勉强接触地面，被男人倒提在空中的雪白肉体不停地哆嗦着，那种软弱无助被摧残的情景更加激发了男人强烈的兽欲。陈三根本不管小姑娘的感受，大鸡巴一插进逼里，只感到有层层叠叠的嫩肉把鸡巴紧紧裹住，说不出的舒服。他立刻开始疯狂的操逼，又粗又硬的大鸡巴在处女的小嫩边里飞速的进出。可怜崔金玲刚刚被开包就遭到如此摧残，只被操得妈呀妈呀的直叫唤。跪在一边的谢玉红看得目瞪口呆，他不得不感叹男人的强壮，身高1.65米的大女儿居然这样俯首敲定的被人家像踢了小鸡子一样的倒踢在空中就给开了包。而在另一边撅着腚眼子等着挨操的妹妹崔银铃更是胆战心惊，用眼睛的余光她能清楚地看见赤金条条的姐姐手刨脚蹬的被男人悬空倒提着，一下接一下插穴操逼的情景。随着男人粗暴的奸淫，姐姐的嘴里不断发出无助的哀啼，满头秀发凌乱地在空中飞舞，雪白苗条的裸体剧烈地颤抖扭曲扇动着。这个时候的崔银铃心理上的痛苦和恐惧比正在挨操的姐姐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不知道男人那根粗硬的大鸡巴会在什么时候突然插进自己的身体。不知不觉间，他的身子不禁微微颤抖起来。陈三看到了他的反应，哼了一声笑道，
浪蹄子没操逼就有反应了。
说着从姐姐崔金玲的逼里抽出鸡巴，命他和母亲谢玉红并排跪在一起，蹲下身子，大鸡巴顺势顶在妹妹崔英玲的逼上。姑娘发出惊恐的叫声，雪白的屁股抖得更厉害了，把已经让男人彻底制服的小处女在被操之前害怕而又不得不认命的样子表露无遗。陈三甚为得意，有心玩他，大鸡巴顶在壁上肆意的研磨，却不急于插进去。肉体和精神都饱受刺激的崔银铃难过的呻吟着，
爷。
他突然忍不住叫出一声爷来，声音中满是柔弱的求恳之意。
叫爷干什么？
陈三得意地玩着胯下的小白羊。
爷， 爷爷，求你，求你轻点擦我好吗？
崔英林带着哭腔哀求说。陈三一笑道，
小骚边这么乖，爷当然可以温柔点，不过你从现在开始就要大声喊三爷，求你用大鸡巴操我的处女小嫩边儿，我不让停就不许停，知道吗？
知道了，三爷，求你用大鸡巴操我的处女小嫩边儿，三爷，求你用大鸡巴操我的处女小嫩边儿，三爷，求你用大鸡巴操我的处女小嫩边儿，三爷。
崔一林一声接一声地叫呼着，男人却依旧不慌不忙地用鸡巴头子顶弄摩擦着他的处女逼。小姑娘原本紧夹在一起的两片阴唇，此时已经被男人硕大的鸡巴头子向两侧撑开，里面分出粉红柔嫩的逼肉和鸡巴头子紧密地接触在一起。随着鸡巴头子的摩擦，逼肉敏感地一夹一夹地收缩着，高翘的屁股也随之不停地颤栗。
求你用大鸡巴在我的处女小嫩边儿，求你用大鸡巴在我的处女小嫩边儿。
崔一林近似麻木的呻吟娇喘，不知道一共喊了多少声。总之，陈三不发命令，他就不敢停下来。男人的大硬鸡巴惬意地亲吻着少女的小骚边，大硬鸡巴在小姑娘下贱的浪叫声中变得更加坚挺粗大。突然，陈三居高临下，猛一用力，随着姑娘的一声惨叫，大硬鸡巴一下子就操开了女孩的处女膜，彻底地占领了小姑娘的处女逼。可怜的小姑娘为了讨好男人，比婊子还要下贱地浪叫了这么久，还是被人家没有任何温柔可言，一腔见血地给开了包。
三爷，求你用大鸡巴在我的处女小嫩边。
小姑娘的处女逼里插着一根大硬鸡巴，她还在继续一声接一声地浪叫着。在崔英林仿佛为男人操她助兴的叫声中，陈三开始舒舒服服地抽送操逼。一直瞪着眼睛呼噜呼噜喘气的崔志峰，终于在亲眼看到陈三操了自己的老婆和两个女儿之后，把头一歪，永远地停止了呼吸。他死时还睁着眼睛，可以说是死不瞑目，因为直到死他也不肯相信自己漂亮的老婆和两个清纯美丽还是处女的女儿，居然被人家当着自己的面就这么如此轻易地给同时操了。陈局长射精的时候，娘三个并列跪在他的脚下，张着嘴接受着他的喷射，然后分别把嘴里的精液吞进肚子。第二次射精的陈三显得有些疲倦，但他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命令谢玉红把他儿子崔文轩的衣服脱光。谢玉红哪敢说半个不字，乖乖地照办了。虽然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但毕竟已经是15岁的大小伙子了，自己光着身子给他脱衣服，谢玉红感到无比的羞愧。但看到他胯下发育成熟，并且已经勃起，还有些湿乎乎的阴茎时，谢玉红的脸更红了。
小逼崽子，刚才三爷操你妈和你两个姐姐的场面够不够精彩？
陈 三的眼睛盯着崔文轩的下体。15岁的崔文轩早被吓傻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用嘴给你儿子裹裹，看他憋得多难受啊。
陈三对谢玉红说，这三爷。
操你妈的，痛快点，别找不自在。
谢玉红本来还想说什么，一看陈三的脸色，到嘴边的话只好咽了回去。他蹲下身子，张开嘴把儿子的阴茎含了进去，慢慢的前后套弄。与此同时，他的两个女儿也已经跪在陈三的胯下，用嘴为男人清理着刚刚操完逼的大鸡巴。崔文轩胯间这只从来没有尝过肉味的童子鸡，哪里受得了这么强烈的刺激？要不是刚才看到陈三操自己母亲时已经兴奋地射了一次，恐怕早就坚持不住了。原来刚才他和母亲之间虽然隔了一个父亲崔志峰，但近在咫尺的距离还是令他把母亲被陈三奸弄的情景都看在了眼里。当他看到陈三把坚挺的大阴鸡巴顶在母亲的两腿之间，用手一托母亲的屁股，母亲的两条大白腿便主动盘在男人腰上的那一刹那，阴茎便一下子硬了起来。他心里明白，男人的鸡巴肯定已经插进母亲的逼里了。他看到男人用力挺动下身，把母亲干得啊啊的叫唤，不禁更加的冲动。当他听到母亲大声喊道，三爷的大硬鸡巴插进谢玉红的小骚边里面了，精液便再也无法控制地射了出来。后来他又亲眼目睹了陈局长操他两个姐姐的情景，强烈的刺激令他已经软下来的鸡巴再次硬了起来。此时见母亲用嘴一缩了，很快便要喷射。见崔文轩这么快就要交枪，陈三推开胯下的姐妹花，走到谢玉红身后，噗呲一声，大鸡巴从后面插进他撅在空中门户大开的肥逼里。谢玉红被操得嗯的一声，身子向前一倾，他万没想到陈局长会在这种情况下操自己，心里又羞又怕，急忙跪正身子，被陈三从后面又是狠狠的一操，感得他雪白的大屁股啪的一声脆响。谢玉红在羞辱的闷哼声中身子再次前倾，陈局长就这样一下接一下啪啪有声的大力操他，谢玉红只能挺着雪白的肉臀，曲意丰盈的接受着男人的奸淫，身子被操得不停地前后耸动，垂掉在胸前的一对肥奶子摇来摆去地划出优美的弧线，嘴里为儿子口交的动作则随着男人的肩插不由自主地变得越来越快了。见到母亲一边为自己裹鸡巴，一边被人家操逼时的浪样，爽到极处的崔文轩哪里还把持得住，瞬时便射了出来。第一股精液喷到母亲谢玉红的嘴里，谢玉红赶紧向后躲开。就在这一瞬间，陈三突然挥动手中早已准备好的匕首，啪的一声轻响，那个正在喷射精液的鸡巴一下子掉在了地板上，鲜红色的血和白色的精液还在继续涌出。母子四人同时发出啊的叫声之后，屋子里便像死一般的沉静下来。谢玉红和儿子崔文轩已经昏了过去，儿子是因为肉体的疼痛，而母亲则是由于母子连心的心痛和超出想象的恐慌。至于崔家两姐妹，早就被吓得如木雕泥塑一般的瘫软在那里。 等谢玉红醒来的时候，儿子胸前一片血肉模糊，已经被人家开膛破肚。他前面放着一个盘子，里面有个新型的人体器官，似乎还在微微跳动着。他感到一阵昏厥，但这次他没再昏过去。老公没了，儿子也没了，可他还不到40岁，对这个充满诱惑的花花世界还是那样的依恋。他看到两个女儿正跪在男人胯间，不用男人叫，自己便像一只母狗一样乖乖地爬了过去。
局长，李潇回家了。
是刘庆阳的声音。
什么？
听到电话里的汇报，陈三兴奋地从老板椅上站了起来。
具体什么情况？就在半个小时之前，李潇坐着一辆三轮车回家了。我们看他进屋没再出来，看来今晚是要睡在家里。我们就两个人，怕治不住他，便没敢动，给您打电话。刚才您手机一直在通话中。
好，好，好，给我盯住他就行。有什么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
陈三看了看表，已经是下午5点了。
我马上带人过去，在我没到之前，切不可打草惊蛇，明白吗？明白，局长。
原来陈三在派出大批警力抓捕李潇的同时，安排刘庆阳和陈小千两人一直秘密在李潇的老家蹲守。果不出陈三所料，李潇在销声匿迹一段时间之后，终于浮出了水面。陈三赶紧调兵遣将，带着10几名警察，怕目标大，没开警车，而是开了辆普通的面包车。警察们也没穿警服。李潇的老家位于离 H 市100多公里的一个小山村。面包车在高速公路上飞奔。陈三心下盘算，按着这个速度，用不了2个小时就能到达。可当汽车下了高速公路，逐渐驶入山多人少的农村时，道路变得越来越难走。开车的警察是一个20多岁叫赵楠的小伙子，显然缺乏在这种破路上驾驶的经验。汽车在崎岖不平的大路上剧烈的颠簸，车里的众人被颠簸得摇来晃去，东倒西歪，气得陈三不住地大骂：
什么破逼道，当官的都干鸡巴毛去了，怎么就没人管呢？
见他发火，其他人都不敢吱声。突然汽车陷入了一个小水沟，无论赵楠怎么踩油门，车轱辘都只能在原地空打转，并且有越陷越深之势，一车人只好下了车。
幸亏我带了工具。
一个姓罗的老警察边说边从车座底下抽出一把铁锹，打开手电在车下照了照，然后用铁锹挖出陷得最深的右侧的2个轱辘前面的淤泥，又让其他人找些碎石柴草之类的东西垫在那里。
小赵，让我试试吧。
老罗说。赵楠满头大汗地从驾驶的位子上下来。
这破道可真够呛。
嘴里小声嘀咕着。
罗叔，您还会开车呢。嗯，试试吧。
老罗把车重新发动，向后稍稍倒了一下，然后一脚油门，车子就从烂泥中冲了出去。
罗叔，真没看出来，您真行。
赵楠跟着跑上来说。
罗叔，这破道我开不好，干脆您开吧。
老罗没有推辞，还别说，虽然还是那破道，但面包车比刚才明显平稳了许多，行驶的速度也快了起来。
老罗，你车开得这么好，啥时候学的？咋从来没看你开过呢？
陈局长问。老罗笑了笑说，
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我还老跟着抢啥？我老家就在这附近的农村，十几岁时就跟着我爸开虾爬子。哎，局长，你们可能都没见过那玩意儿吧？
众警察面面相觑，赵楠小声嘀咕，
我就吃过虾爬子，一种原始的手扶拖拉机，要手摇才能发动的。
老罗接着说，
后来军校要毕业的时候，市局到我们学校选人，那时考试我可是四个项目的冠军呢。
说到这儿，老罗的语气中带着难以抑制的骄傲和兴奋。
开车5000米，还有射击和游泳，后来就当警察了，一晃就干了30来年。
老罗的声音突然又低了下去。
是吗？那你应该是三朝元老了吧？
陈局长问。
可不是咋的，我刚到局里时是那个李春树局长，后来就是你大哥。哎，真快。
老罗若有所思地轻轻叹了口气。陈三没再说话，那一瞬间他竟隐隐为这位有着将近30年警龄的老公安感到有些悲哀。他能够感到老罗当年的优秀，否则一个农村出来的土孩子是不会被留到市局的。可是混了30年，依然还是一名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民警。如果不是发生了今天晚上的事儿，自己甚至连他会开车都不知道。半夜11点，汽车终于驶到这个叫李家沟的小村庄。陈三让老罗在村口熄了火，用手机和刘庆阳联系着，十几个人像幽灵一样悄悄摸进黑洞洞的村子。很快就在这个一共不过30几户人家的小村子里找到了李潇的家。
肯定在屋里吗？
陈三问。
嗯，一直没出来，肯定在，陈小钱儿在房后守着呢。
刘庆阳说。陈三向院子里望去，院子很长很宽敞，3间破旧的小矮房子，旁边是4间崭新的北京坪，看样子建造的时间不长。
在哪所房子里？
陈三问。
在新房子里。
刘庆阳指了指说，
这是他弟弟的家，他父母在旧房子里住。
为了防备两所相邻的房子中间有门，陈三把人马分成4组，分别守住两所房子前后的一共4个门。
开门，开门。
屋子里的人被一阵急促的砸门声惊醒，西屋的灯亮了，东屋却没有动静。突然陈三隐约听到后门被打开的声音，接着就从房后传来抓住他在这儿的喊声。
把门踹开。
陈三命令。两个警察扑过去，猛踹几脚踹开了房门，几个人如狼似虎地扑了进去。